你看巴菲特他为啥不买黄金呢？其实都一样，都是信用货币时代啊。说实在的啊，就是黄金的，只不过就是说很多人信仰比较足比较深啊，而且买的实物黄金一放十几年甚至二十年是拿得住啊。但是你真正啊，就是同样信用货币时代的产物，就是黄金其实跟信用货币的这个比例关系也好啊，或者是受益于货币的这个膨胀效应带来的这种上涨，其实啊，黄金也好，好的上市公司也好啊，它本质是一样的，本质是一样的，大家能明白吗？其实你要是有能选出最优秀的每个时代最优秀的上市公司的能力，或者行业好行业的能力啊，其实你就没必要买黄金。就这个逻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黄金再涨啊，它对这个货币的这个啊，就是我们讲这个推波助澜啊，或者是啊，就是水涨船高这个四个字这个概念啊，其实应用在好的上市公司上，它更明显、更突出啊，更能代表啊这个信用货币膨胀的这个本质，它更能好的公司，它天然更能承接这个水，承接这个市值这个体量，承接这个货币。只不过黄金作为一个核大类资产，是吧？三四十万亿的大类资产，作为一个普通人比较看得懂、摸得着、见得着、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东西，它更容易被大家所理解、接受、认可。啊，在这样过去兵荒马乱的时候，啊，黄金也是硬通货，因为纸币是吧，经历过那种动荡的年代啊、岁月啊，是吧？这个经历过战乱啊、动荡啊、岁月的年代，都知道黄金这个东西是吧，它是硬通货啊。那你比这个纸币就不一样，纸币它有时候贬得一塌糊涂，对不对？啊，纸币像1947年的金元券啊、金元券时代啊，这些就因为这个时代的这个起伏啊，这100年也是非常波荡起伏的啊。但刻在人们脑子里记忆深处的，就是认为这个黄金的这种不灭的这种价值，或者黄金的这种贵金属啊，这种稀缺的价值，还有一种硬通货的价值，所以这个就深入人心啊。但是其实如果是在信用货币时代啊，就是说在信用货币时代，尤其是经纬为脱钩以后的这个信用货币时代，其实最受益于这种水涨船高的。其实如果明白人还能理解，还是能理解的。明白人就是最受益的，其实还是每个时代的这个核心的这个领头羊的这些行业和公司啊，他们是真正啊能够承接这些信用货币扩张的这些载体啊，承接这个水量啊。其实本质就是说，最信用货币时代最能吸水的，最能把这个水量吸得很好，吸收得很好的，还是得什么？还是得成长性最高的这些公司。成长性高的公司，天然它就是有吸水的，有膨胀的能力的。黄金再膨胀这个速度也追不上什么？追不上人类最优秀、最伟大的这个每个时代的这个弄潮儿的这个公司。黄金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它为什么黄金就这么得到人的信仰？我告诉你，就是巴菲特从身在美国的角度来讲，其实或者说你的赚的主要是美元的人来讲啊，其实你去配置黄金的这个意义啊，没有，就是在非美货币的人价值大，尤其是弱势货币。对，有人说非美国家，就是因为这个整个这个世界这个货币秩序啊，它是有层级的啊。基本你可以看成什么？看成是美元跟黄金对标，其他货币呢跟美元对标，是这么一个架构。这个是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的啊，是这么一个解体之前是1盎司黄金兑35美元，然后其他国家的汇率呢跟美元挂钩，是这么一个。所以整个货币体系从1945年以后就这么一个体系，1971年以后脱钩以后啊，经纬脱钩以后，就是黄金跟美元脱钩了，其他国家的汇率跟美元也浮动了。就是这一套信用货币的这个体系框架里面，你要知道站在最上面的，就是整个的本质关系就是黄金跟美元的关系，还有是其他非美货币跟美元的关系。为什么其他很多国家的老百姓他喜欢买黄金呢？啊，因为这个美元不是人人能换，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你跟美元啊，你跟美元啊，有时候啊，你这个汇率的贬值啊，各种原因啊，比如你说现在印度是吧，这个卢比啊贬值很凶啊，或者说是波斯的这个里亚尔啊贬值很凶，就是你有时候美元可能弄不到啊，或者他赚取外汇的能力也不强，这个国家对不对啊？赚取这个贸易顺差能力，他所以有的时候他会去选择黄金啊，就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就是他本身纸币的信用不够啊，赚取货物贸易顺差的能力不强，不像我们世界工厂是吧？赚取贸易顺差能力很强啊，相对比较强嘛，至少对吧？那有些国家2流、3流、3流、4流国家啊，然后包括那些饱经战乱的国家啊，比如说1970年代的越南啊这些国家，它有些国家它尤其东亚国家，它经历了很多起起伏伏，所以黄金这个东西啊，信仰就是特别深刻的刻在脑子里。因为这个黄金的信用某种程度上它是跟美元做比较的啊，而且即使跟美元做比较，只要美元不断的在炒发，不断的在扩张，黄金总体来讲是水涨船高的。我刚才讲的水涨船高了，对不对？但水涨船高受益的不光是黄金，还有很多大量的好的行业的上市公司，它也是水涨船高的。但是呢，为什么非美国家或者非美货币啊，他们这些所在的国家的老百姓或者大家喜欢配黄金，就是因为你的纸币的信用啊，你纸币的信用对吧啊没有那么强，你不是全球储备货币，你不是美元啊，或者不是欧元，至少啊没有那么强，这个货币的稳定性不够啊，所以说很多国家或者很多人他喜欢去配这个黄金啊。其实黄金有点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美元的替代物了啊，有点那么个意思出来了啊。但是呢，巴菲特你看他从来不配黄金，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世界的体系，这个规则建立的规则就是以美元为核心的这么一个信用货币体系啊，所以说你有了美元的话啊，其实你去弄那个黄金没必要啊，因为能承载这个货币量的，能让信用货币水涨船高的资产啊，它涨得快的、涨得多的、承接的好的，它其实有更好的资产啊，也就是好的每个时代的这种具有成长性的每个时代的这种行业的这个翘楚啊，或者行业的龙头的上市公司，它本身就会涨得很大啊，然后就承接这个货币量的这个扩张啊，承接的很好啊，就信用货币这个时代本身他们也是非常非常受益的。所以说其实能赚到美元的人啊，他其实黄金的配置应该来讲其实必要性不高，只要你能找到好的这个行业和好的上市公司其实可以的。